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。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，那么祝您在新的一年呢，得到从神而来的更多的福气哈，特别是在读经方面，希望你可以更多的得着神的话语的。好，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我要继续的跟你来研读创世纪了，我们进入到第二十讲。
走进时光长廊，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，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，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，为你送上《创世纪》研读，由陶立敏播音。
我们继续看十六章的内容哈，在十六章我们看到了亚伯兰的家庭出现了一些问题的，那么究竟那个起因是什么，后来又怎样解决呢？我们来看看十六章一节，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，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创世纪第十二到十五章，除了第十四章以外呢，都提到了亚伯兰将会有许多后裔的。但是时光飞逝，十年过去了，亚伯兰连一个儿子都没有，为什么呢？第十一章三十节指出了撒来不生育，没有孩子。想不到十年以后情况没有改善，他仍然没有为亚伯兰生下儿女，一个也没有。为什么撒来经过这么多年仍然不能够生育呢？有学者就认为了是神试验亚伯兰和撒来的，但是我们不能够肯定，因为经文并没有解释。我们能够肯定的就是撒来默默地忍受着不能生育的悲痛，因为当时的社会非常的看重婚姻，认为婚姻是为了生儿养女，不育是已婚女子一个最大的耻辱，也是丈夫的侮辱。所以当时女子出嫁的时候，亲人给她的祝福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做千万人的母，这个是每一对夫妇的心愿的。在这里我们看到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撒来是越来越焦急，前景好像一点都不乐观。在这个时候，撒来决定了不想袖手旁观，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。他想到了他的近身女仆，就是他的使女。那这个是第一节的内容哈。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十六章的二到四节。撒来开口说话，那这个是创世纪第一次记载他的话。他指出了他不能够生育，错不在他，是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。这句话直接的翻译是耶和华拦阻我生产孩子，就正如吕振中译本的翻译那样说，永恒主抑制我，使我不能生育。撒来想到了一个计划要解决当时的困境，这个计划有两个步骤。第一方面，他把使女给丈夫为妾，亚伯兰既然娶了夏甲为妾，就可以和她同房了。亚伯兰和撒来的使女同房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替撒来生一个儿子。第二节说，我可以因他得孩子。得孩子呢，原文是被建立的意思， 这个动词的字根意思就是为了建筑。因为有了儿子的夫妇可以传宗接代，名字就可以被建立起来了。而另一方面呢，犹太人喜欢用建筑来比喻生儿育女，把家和家人所住的房屋相连起来。被建立包含了变为整全的意思，就正如一栋房子建成了以后才成为完整的。撒来如果只是有丈夫而没有儿子就不算完整了，因为还没有完成她在家庭当中应该做的事情，就是要为丈夫生下儿女。撒来盼望通过夏甲使生命可以变得完整，再没有残缺不全的那种感觉。撒来怎么样可以通过她的使女去得孩子呢？原来她可以把夏甲所生的孩子收养过来，就正如雅各把约瑟两个儿子归在他的名下一样的。撒来这个建议呢，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有点不可思议的，甚至是不道德的。但是有两点我们必须留意的。第一方面，耶和华在第十五章对亚伯兰宣告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，但是并没有指出这个后裔一定是由撒来所生的。撒来或许认为只要这个后裔的父亲是亚伯兰，就已经符合了耶和华的应许了。第二方面呢，撒来的建议是当时流行的风俗，无论是汉谟拉比法典、努斯文献、古亚述婚约，都提到了类似的习俗。如果妻子在结婚以后的一段时间仍然是不育，她可以甚至是有责任把使女嫁给丈夫为妾的，而使女所生的孩子就应该是当作妻子的孩子了。另外，当时不育的妇人相信了收养孩子可以帮助自己去怀孕的。撒来说服了丈夫，就把建议付诸实行，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。我们看到世界在转变，当亚伯兰在埃及寄居的时候，他让撒来被人带走，送进法老的宫殿。撒来好像任人宰割的羔羊，没有抗议或是抵抗。撒来这一次呢，不再是一个受害人了，而是整件事的发起人。他计划、安排、执行所有的事情，把夏甲送去给亚伯兰。夏甲同样是一言不发，就好像一件有生命的物品一样的被人随意的摆放的。第四节，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原文是他和夏甲同房。作者故意不提亚伯兰的名字，表明了他完全是受命于撒来，完全没有主见，就好像一个失去了自我的人一样的。我们会问，为什么亚伯兰这样乐意顺从撒来的建议呢？为什么撒来这样的慷慨大方，不怕丈夫被人瓜分了呢？第三节这么说，因为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，他们等了足足十年的时间。耶和华的应许说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好像完全没有会应验的那种的现象。于是他们开始思想计划，要用他们认为行得通又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方法，要助神一臂之力，好让他的应许可以早日实现。刚才弟兄姊妹有没有听到陶立敏说是要助神一臂之力？哇，那位神是全知全能的神，难道还需要人去助他一臂之力吗？我们都晓得神不需要人去助他一臂之力的，但是人就常常想做这件事情，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的，有时候呢，我们祷告了好一段时间啊，发现神好像没有什么回应，怎么办呢？那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做一些事情，靠我们自己的努力，我们去助神一臂之力，好让那个事情早日的可以成就，事情可以快点的去完成吧。神真的不需要我们这样做，而且我们这样做是非常的愚蠢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闯祸的。弟兄姊妹啊，让咱们牢牢地记在心中，我们的神是那位全能的神，他有能力帮助我们去胜过任何的考验和挑战的。让我们就紧紧地跟在神的后面好了，千万不要走在神的面前，也让我们以亚伯兰和撒来的经历作为我们的鉴戒。好，那么刚才我们就说到了亚伯兰和撒来呢，想做一些事情，哇，好让呢这个神的应许可以早日的实现。但是我们晓得，他们所做的绝对不能够让神的应许早日实现，因为这个完全不是神的心意。他们所做的反而是为自己带来了很大的痛苦，家中充满了嫉妒、仇恨和猜疑的。十六章的4-5节。这里就讲述了在亚伯兰的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原来撒来和夏甲发生了冲突，这个冲突是源于夏甲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。见自己有孕呢，那个意思就是知道自己怀了孕了。这个时候夏甲觉得自己一登龙门了，从此身价不一样了，因为他拥有亚伯兰和撒来最想得到的孩子。结果夏甲藐视撒来，撒来预料到夏甲会带她怀孕，丈夫亚伯兰可以因此有后代，她这方面的预测是成功的。可是她也估计错误，没有想到她在夏甲眼中的地位会一落千丈。于是撒来心中不平，很气愤地找丈夫出气，她向她的丈夫投诉啊。那么撒来的投诉可以分为三部分，第一部分是那个投诉的内容。撒来在第5节说了，我因你受屈，这个可以解释为我受委屈了，都是你的责任，或者是我受委屈了，是你的过错。撒来强调他不愉快的遭遇都是因为亚伯兰而起的，他把这个责任推卸给丈夫，自己只是无辜的戴罪羔羊而已。投诉的基础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撒来会受到伤害呢？这是因为撒来曾经做了好事，把夏甲放在亚伯兰的怀中，这个本来是件好事，因为对于亚伯兰和夏甲都是有利的，亚伯兰可以有后代了，夏甲的地位也提升了。但是哈，有时候好人就是不得好报，撒来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但是竟然受到严重的伤害。而另一方面呢，这个夏甲不仅是不感恩图报，而且还以恶报善。夏甲这样做可能就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原来只是一个使女，如果不是得到撒来的帮忙，他永远不会有机会成为亚伯兰的妾的，也不会这样的去怀孕。想不到夏甲这个忘恩负义的使女现在竟然小看他原来的主母，身为主母的撒来怎么可以忍受呢？最后这个投诉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请亚伯兰去仲裁和干预的。撒来表达了他的创伤，然后就请求亚伯兰要采取适当的行动。他说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的，这个是第5节的记载呀。好了，到了这个地方，哎呀，怎么样解决呢？我们来看看16章6节。亚伯兰对撒来说，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撒来苦待她，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。 亚伯兰怎样回应受了创伤和充满反感的妻子呢？他终于都开口说话了。那么如果我们说夏甲犯了自大的错误，撒来是在推卸责任啊，并且只是看到别人的刺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，那么亚伯兰的问题就是假中立。他的话表明他好像比拉多一样的洗手，置身度外，不想卷入妻妾相争的漩涡。或许他觉得解铃还是需要系铃人，既然整件事情都是由撒来发起的，就应该由他去处理和解决吧。于是他就维持着这个一贯的被动和逃避的姿态。在这里呢，亚伯兰就向撒来指出两点了。第一，夏甲是你的使女，她在你手下，那个意思就是被你控制的，在你权力范畴之内。第二方面呢，你喜欢怎样的对付他就可以怎样的对付他了，这个是第六节的记载哈，你可以随意待他。毫无疑问的，亚伯兰的判决是偏袒撒来，完全忽视了夏甲的权益，这个对于夏甲是不公平的。撒来获得丈夫所赐的权柄，就立刻采取行动对付夏甲。他苦待夏甲，苦待可以是指着压迫，通常是包括了身体或是心灵的虐待。那另外呢，这个地方暗示了撒来用吹毛求疵、诸多批评的态度对付夏甲。撒来这样做有两个目的，第一方面就是要迫使夏甲自己离开，这样就可以解决了问题了，没有人可以和撒来争宠了。第二方面呢，是要让夏甲知道谁才是家里的女主人，以至于夏甲不敢再小看撒来。撒来行动的结果就是夏甲受不了了，要从撒来面前逃走的。当创世纪的作者提到夏甲逃走的时候呢，真的让人有一种不安的感觉。整件事情看来是要以悲剧收场，因为夏甲失去了自己的家，撒来失去了使女，最悲惨的是亚伯兰，他失去了他的妾和那个将要出生的婴儿的。当人感到最失望最无助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介入，把这个悲剧的结果改变过来。十六章的七到十四节是说到神的介入以及神怎样的改变事情。挺着大肚子的夏甲离开了夫家，不想停留在举目无亲的迦南这个伤心地，蹒跚的向着自己的家乡埃及走去了。他来到了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，原文直接的翻译是在旷野的水泉旁边，就是通往舒尔路上的泉旁。这个旷野离开亚伯兰所住的希伯伦大概是有100里，可以看到夏甲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了。十六章七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。奇异的事情很快就在水泉发生，因为神要亲自介入这个看起来是不可以挽救的悲剧。这是源于耶和华的使者出现遇见夏甲。耶和华的使者是指一位特殊的使者，他在创世纪出现常常是帮助人面对生命的危机。遇见基本的意思是寻找，刻意的有目的的去找他，他正是使者要找的人。耶和华的使者遇见夏甲，这个是神主动关怀一个受苦的外邦妇女所采取的行动。耶和华的使者和夏甲说话，使者称呼他为撒来的使女夏甲。撒来和亚伯兰在这一章提到夏甲的时候 都只是称她为使女，只有使者叫她的名字，要让她知道她是有身份的人，不是无名的物件。不过夏甲听到使者这样叫她，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奇怪，为什么这个陌生人知道她的名字和她的身份呢？当她正在沉思的时候，这位陌生人继续说话了。使者接着提出两个似乎是十分哲学性的问题。第八节这么说：你从哪里来？要往哪里去？使者在这里是明知故问，他并不是要知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，只不过是要让夏甲有机会去抒发他心中的不快。那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使者称呼夏甲的时候已经指出了她是撒来的使女，她对她的身份了如指掌，那怎么会不知道撒来是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呢？夏甲就回应使者了。第八节说：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。夏甲的回答反映出她只是想到了过去，她还不能够顾及未来的时间。当人落在痛苦当中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只是在看着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，就好像一个受伤的宠物在看着自己的伤口一样，不会抬头看着远方，看着前面的。受苦的人双目很容易被痛楚的黑暗掩盖了，看不到前面的曙光。那耶和华的使者不容许夏甲这样做，要他把注意力从过去要转到将来。使者跟着对夏甲说了：你回到你主母那里，伏在他手下。这是第九节，这个简直就是送羊入虎口。夏甲要做他最想逃避的事情，就是回到撒来那里受撒来虐待，而且可能是变本加厉的虐待。使者这个命令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，太不合常理了吗？到了十一节的下半部分，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使者这样的吩咐夏甲。第十节，使者宣告应许，他说：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甚至不可胜数。耶和华的使者知道给蛇咬过的人对蛇一定会有阴影和恐惧，他了解夏甲害怕那个事件会重蹈覆辙，他回去了以后会遭受比以前更厉害的虐待，所以他向夏甲宣告：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这个使者就好像耶和华一样的有能力使夏甲有很多的后代。这句话就反映出了他和耶和华原为一，或许我们可以说他就是耶和华的现身了。这个也是夏甲的看法。如果夏甲愿意顺服回到主母那里，耶和华就应许赐福给他。耶和华的使者这样的应许夏甲呢，叫夏甲有点的迷惑。他只是怀了孕而已，第一胎还没有生下来，耶和华却应许他会有无数的后代，他要凭着信心去接受。使者继续宣告了：夏甲现在正在怀孕，她将要生一个男孩，而且要给他起一个名字，是一个指定的名字，叫以实玛利，就是神听见的意思了。为什么要给他取这样的名字呢？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他的苦情嘛。这个苦情呢，可以是指着喊叫，痛苦的呼喊。耶和华并不只是亚伯兰和撒来的神，他同样听见了外邦女子夏甲的痛苦。以实玛利出生以后，每当夏甲呼叫他的名字，就会想起了耶和华曾经是如何的听到他痛苦的叫喊，他的名字就成为了备忘录。那这个婴儿将来的遭遇呢，有三个特点的。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哈，那第一方面呢，就是为人必像野驴，是十二节的记载。像野驴呢，是暗示了他非常的独立，无拘无束，随意往来的， 拥有真正的自由，不用受人使唤，更不会像母亲一样的受人压迫。野驴这些的特质正是夏甲所羡慕的。那第二方面呢，就是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。因为以实玛利放荡不羁，无论去到哪里都会和人争吵，彼此对敌的，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。第三方面呢，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。这一节直接的翻译是，他支搭帐篷与众弟兄对立，或者是他搭帐篷也离开众弟兄的。创世纪的作者后来记述了以实玛利，也指出他住在巴兰的旷野，他是离群独居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看到这里，明天的时间我们会继续下去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查经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笑到你眼看不到，
你眼看不到。
什么事太大，大到你心管不了。什么人对你不重要，你会任凭他流泪，不理会他求告。
什么事太小，
笑到你眼看不到。什么事太大，大到你心管不了。什么人对你不重要，你会任凭他流泪，不理会他求告。造眼睛的难道看不到，造宇宙的难道力量太渺小。造世人的如果不疼惜，怎么会把生命倾倒。造耳朵的难道听不到，造万物的难道智慧会缺少。不在乎怎么会保证眷顾一切需要。
对话，神绝对不会呢不理人的祷告的，他很乐意听我们祷告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在这就鼓励你，也鼓励我自己哈，我们可以常常的向神祷告，把我们的事情都交托给神的。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千里的